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好，听众朋友，我是林丽文，愿意在网络上跟您成为好朋友。丽文常常喜欢从圣经当中摘选一些的经文来跟您一起的分享。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领受更多宝贵的人生道理。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呢，丽文愿意选主耶稣所说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来跟您分享其中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财主和拉撒路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是非常不同地位的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讨饭的乞丐。人常常说啊，殊途同归，就是不管你在世上呢是怎么样的过活，你对生命的看法是怎么样，有一天死后呢似乎都到同样的地方去，这是有一些人的看法。不晓得您对死后的看法是如何呢？您想过死亡这个问题吗？那么是不是真的殊途同归呢？又或者说有些人认为死后啊，只要你是好人你就上天堂，只要是坏人就到地狱去。那么您的看法是不是这种的看法呢？好人上天堂，坏人到地狱去。问题是谁才是真正的好人，谁是真正坏人呢？诶，好坏好像也有不同的判断的标准哦。好，那么让我们今天就从圣经里头来看看主耶稣怎么看待死后的问题，主耶稣怎么看待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这个问题，到底谁可以上天堂，谁应该到地狱去呢？我们现在就从圣经路加福音来看看这段的比喻，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这段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要是您没有圣经，就请您听丽文把这段的经文读出来。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填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路加福音》，伴您走过天涯路。
关于法利赛人的观念，我们曾经提到，他们认为富有的人就是好人，贫穷的人就是犯罪的人。针对这样的观念，主耶稣就说了刚才那个比喻。这个比喻里头提到两个人，并且描述了他们在地上的光景。一个是财主，一个是讨饭的乞丐，名叫拉撒路。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财主所穿的这类衣服属于当时富有的上流社会的穿着，装扮奢华，排场华丽。他的生活只注重外表的华丽，以自己为中心，尽量的炫耀自己的财富。另外一个人就是乞丐拉撒路，他在财主的门口讨饭。圣经提到这个财主的门，这个字含有华丽之门的含义，表示这个财主所住的是非常富丽堂皇的。那么讨饭的拉撒路呢，他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再提一提财主的奢侈浪费吧。究竟拉撒路所得的零碎是指什么呢？原来啊，当时的犹太社会，他们进餐的时候不是用刀子或者是叉子，也不用围巾，他们都是用手拿食物进食的。在有钱人的家里头呢，是用厚片的面包来洁净双手，这种擦过手的面包就丢在外头。拉撒路所等候的就是这一种的面包。他浑身生疮，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他天天贫病交迫。但是呢，财主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拉撒路的需要。主耶稣继续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哎，是的，两个人都死了。财主纵然有万贯家财，他也没有办法逃避死亡。讨饭的也不能够叫自己的生命多延长一刻，他们都死了。在死这件事情上，他们平等了。啊，那么故事结束了吗？没有。主耶稣说，故事还没结束呢。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死亡不是一切的结局。死亡不是财主的结局，不是讨饭的乞丐的结局，不是任何人的结局。那么财主和拉撒路的死有什么分别吗？圣经并没有提到拉撒路被埋葬，很可能他根本没有下葬，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啊，凡是无名的乞丐，如果是死在街上，他们的尸体就被运到城外的垃圾场，扔在垃圾堆里，跟垃圾一起焚烧。那个财主怎么样呢？圣经说他死了，并且埋葬了。埋葬这两个字啊，意味深长啊。这个用面包来当抹布的财主，相信他的葬礼一定是花了不少的钱。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一个尸体被扔在垃圾场，一个尸体隆重的被埋葬了。但是让我们注意， 还没有结束呢。主耶稣接下去说，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天使把拉撒路带入永远的光明中，在那里再也没有黑暗，他安息在乐园里，在那儿再也没有疮，没有饥饿。至于另外一个人，财主，他被埋葬了。他的遭遇怎么样呢？他在阴间的火焰里受痛苦。所谓阴间，是离世了的灵魂所去的地方。拉撒路和财主都在阴间，一个在阴间的乐园里，一个在阴间的火焰里。听众朋友，让我们把这个比喻的第一个角度所带出的宝贵教训找出来吧。主耶稣指出，人死后的光景是由现今生命的实际情形所造成的结果。我们今天如何在世上度过我们的年日，将来我们死后的情形就怎么样。这个财主活着的时候奢华宴乐，自私自利，毫不理会神所要人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他更不理会自己的灵魂跟永生神的关系如何。他的灵魂腐败了，他一旦死亡就进入自己所造成的光景里。听众朋友，这不是说行善事是得救的凭据，不是的。我们都知道，得救是靠与神的关系，而不是靠行为。但是今生的行为如何，往往是反映出这个人的属灵景况。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是必定会有力量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的。财主在世上的生活表现，清楚地反映出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他灵魂的归宿是在阴间的火焰里受痛苦。整个故事最引人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话，财主说，请打发人到我弟兄那里去。亚伯拉罕却回答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听。听众朋友，这是从永世的角度对今生的生活在世上的人的评价。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人不肯相信神，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把死后的情形告诉活人，那么大家必定会相信。可是圣经却说，如果人们不肯听从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即使有再大的神迹出现，包括死人复活，人们还是不会相信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清泉甘露林立文，祝愿你恩典满满。是的，见到最多神迹的民族是以色列人，但是悖逆神最严重的也是以色列人。人不肯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没有机会看到神迹，而是因为人心刚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主耶稣把人死后的光景揭开，让我们看见死不是众人的结局，死后的光景却决定于在今天我们怎么样使用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像拉撒路一样死后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安息在天堂，在乐园里头。那么敬畏神的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到天堂去永享安息，同时也跟他们的祖先来相会。 那我们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搞好了，我们能够也到乐园去永享安息。您希望以后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盼望我们都像这位拉撒路一样，我们都能够安息在天堂里，在乐园里。就要看看我们今生是不是按照神的标准过活，还是按照人的标准过活了。我们一块的来收听这首诗歌《归家》。歌词说：“柔细而又慈爱，耶稣在呼召，呼召他也呼召你。他在天上等待，也来地上寻找，寻找他也寻找你。为何糊涂迟延，不听他恳劝？恳劝我也恳劝你。”为何踌躇留恋，不理会他恩眷？恩眷我，也恩眷你。
柔细而又慈爱，耶稣在呼召，呼召我也呼召你。他在天上等待，也来地寻找，寻找我也寻找你。归家，归家。疲乏人归家，何等恳切慈爱，耶稣在呼召，呼召你罪人归家。为何糊涂迟延，不听他恳劝？恳劝我也恳劝你。为何踌躇留恋，不理他恩眷？恩眷我也恩眷你。归家，归家，你这疲乏人归家，何等恳切慈爱，耶稣在呼召，呼召你罪人归家。